我想问大家哈，有一件事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认为要做的，必须做，一定要做的，但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做，是什么事？你们都知道哦，因为有一个这个机构啊，做调研的基督教机构哈 ，LifeWise Research 这个机构，他调查的报告哈，他针对那些去教会聚会的人哈，不去教会的他就不问了。啊，那些固定有去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他做了个调查，就问他，啊，就是传福音是不是应该的？有80%以上的基督徒都认为传福音是自己的，视为己任，啊，是自己的使命。但是呢，他就问，在过去半年内，有多少人向非基督徒分享过福音？你们猜？有多少比例以上的人都从来没有，在过去半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传过福音？那么悲观啊！这个调查有61%，有一半以上，61%的人都从来没有向基督徒传福音。那过去半年呢，分享超过3次的，就是过去半年有3次以上向人分享福音的有多少？14%。那在过去半年之内有邀请过未信者来教会的人有多少比例是从来没邀请过，这半年没有邀请过一个人来教会？有48%，就是将近一半，一半的人没有邀请过。然后在过去的半年之内邀请过3次的或者以上的有多大比例呢？19%。也就是说只有10%在过去半年之内有3次或者3次以上分享福音或者邀请人来教会，而有60%，一半左右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就算这个半年邀请了3次的话，你想想半年6个月，也就平均2个月1次。我想如果你2个月才洗一次澡，这个你不能说你是很爱卫生的好吧。如果你2个月才去锻炼一次身体，你不能说你是爱护健康的。那2个月才传一次福音，你也不好意思说我是很重视传福音的。但是这样的人也就只有10%而已，还有60%一更多的人是一次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讲到这段时间是沿着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经文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往后讲，所以我们进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保罗我们读他保罗的书信一定绕不过这个话题所以80%以上的基督徒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己任，耶稣的大使命。那进入到这一段经文以后呢，我们要来看一看保罗给我们怎么样的榜样在这一段经文，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也面临着别人对他传福音的攻击这种误解这种歪曲。所以呢，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有对自己的一个defense 解释。别人就会问他，就说你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传讲福音真理你讲的那一套理论，讲的那一套学问，是不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不入流的学问呢？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流行很多学问呢。你保罗从大树来的从耶路撒冷那边过来，你传讲的是不是一个不入流的学问呢？你这么辛苦的传福音边走边传，你是何居心呢？你想发财致富吗？还是想收学生扬名立万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回应他们3节是吧，然后他就说，我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那么我们的福音不是真的喜欢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也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在回应这些对他的误解。那我们在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有类似的经历是吧。那你如果在福音上有 passion， 然后你做过一些传福音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猜疑了 因为这个世上就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嘛，是不是啊？不明真相的某个地区的群众啊，都会猜疑，是吧？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见人就传福音，这个东西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哎，你们教会是不是给你有指标啊？有任务啊？特别是我们传道人和你的奖金挂钩吗？就是他们会有猜疑吗？他说你这么有 passion， 这么付代价来传福音，你总要图点啥是吧？图点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特别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人，有个思想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他们认为你们传福音总要图点啥。这一段经文要回应我们这个问题，保罗也在回应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这一段，那下面我要从三个方面，保罗要来回应，同时也给我们立出一个传福音的榜样。他让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要清楚知道我们到底领受了什么，当年那些人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花心血，为什么要这么苦口婆心给我们传福音，我们领受了什么。那今天我们对别人传福音，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如何去做一个上帝福音的使者。所以今天我的题目，上帝福音的使者，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正好是回应这个重点，上帝、福音和使者。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做上帝福音的使者。以前有个笑话哈，有个笑话说，有人把钱从你的口袋放进他的口袋，这个人是谁啊？老板。老板挣钱嘛，啊，他会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放到他口袋里面去。然后谁呢？把思想从他的脑袋放进你的脑袋。老师，哎，老师教学生的时候，就是把他脑子里学会的思想一些东西放到你的脑袋里面。还有一种人，是又把思想从他的脑袋放在你的脑袋，又把钱从你的口袋放进他的口袋，是谁啊？刚才是老板、老师，这一个是老婆。当然有些老公也做得到啊。啊，这个是个笑话，这个是个笑话。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很多人会推销各种思想和理念。你看网上太多了，走出教会的大门，你在世界上看到太多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真理福音啊，是永恒的世界的救人的真理。但是对于不信的人，他们可能想，这又是哪一种思想，又是哪一种主义，哪一种理念。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东方某个大国来的人，对于思想、对于路线、对于方针、对于主义，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对吧？听到太多了啊。虽然现在的人都明白，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都明白。所以当他们面临我们去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这又是什么主意，或者说这又是什么生意，是吧？他们看教会看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定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保罗在第一段经文回应这个问题，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四节就讲，神验证我们，把神的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某一个学说，不是某一个流派，而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照样讲。所以第一点要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两个小题目哈。第一个，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贪心啊，不是图名，也不是图利，不求荣耀，也没有贪心，有的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第二节，被害受辱，后面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大征战的意思就是抵挡，就是抵挡。我们传福音都很怕抵挡是吧？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这个大征战就是保罗他被殴打，被关监狱，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一样的，传福音有可能会面临这么大的征战的，又不图名，又不图利，还要面临这么大的代价，那求什么？所以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求什么？就是求神的喜悦， 就是求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神的心意满足，因为神验中了我们，神把这个使命给我们了。神说你们也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啊，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唯一的动机，就是因为神验中我们，我们照样讲，为了求神的心意得满足。所以你看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多讲座，很多主义，很多理念，很多思想，很多课，很多咨询，很多方案，往往是收费越贵你会去，是吧？你去找个人聊会儿天按小时收费，你要去上什么课一定要收费，价格越贵你觉得哦，这个越好越厉害。你看教会从来不卖门票的，是吧？哦，在知名的怎么样的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觉得很好的讲道，也从来不卖门票的，是不是？我们去上福音课，我们去上受洗班，从来不收费的，是不是？原因很简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主义，也不是生意，这是真理，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这是第一个传福音的动机，是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神赐给我们的祝福，神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为什么一定要逮着你传福音？为什么别人要抓住你传福音？因为他要把这份祝福分享给你，不图名不图利，反而付上极大的代价，是因为神喜悦。这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的来源，所以说是做上帝福音的使者，这个来源。所以第 三节开始啊，劝勉不是出于错误，只要出于人的流派思想难免会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没有错误，也没有出于污秽，没有不良的动机，没有诡诈，没有用谄媚的话。这里说我们是托付给我们照样讲，就是神把一个东西给我们，我们原封不动的，内容纯正的，照着样子照样讲啊，这是上帝的福音。这是第二个福音的来源，所以我们要传的东西是纯正的。你知道来自于人的东西人就可能会改，你看《红楼梦》是吧，曹雪芹写完了，谁来写后面？高鹗是吧，来把后面写上去。莎士比亚的作品改了多少版呢？改了太多版了。只要是来自于人的东西人就可以改，但是来自于神的东西人不能改，你也不敢改，后果很严重哦。圣经最后都写得很清楚的，来自于神的东西人不能改，因为改了以后就不是神的福音了。这个不是保罗传的福音，不是大叔的福音，不是犹太人的福音，这是神的福音。我们是神的福音的使者，因为只有这样的福音我们才可信。我们信的不是人，信的是神。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去看病啊，你找了一个专家名医，他给你写了一个处方，你去抓药，这个药的处方传到一个人的手里他添两笔啊，传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又加两笔，传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他又三两样，这样最后你拿到的药你还敢吃吗？不敢吃，是不是？早就变了，所以不行的。那福音是保持原样哈，神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所以这样的福音是可信的，是可靠的。这也告诉我们，保罗第一段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做上帝福音的使者，我们不是做任何人的福音的使者，也不是做某一个教会、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学说、某一个属灵前辈的福音的使者，我们是做上帝福音的使者，忠于圣经，忠于原版，忠于作者，就是上帝，他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照样讲。所以第一点，下面的副标题是忠于上帝，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讨上帝的喜悦。当然这样传福音是有挑战的，是有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传福音很容易面对拒绝，而人天生不愿意面对拒绝，是不是？我们很怕被拒绝，很怕人家不理我们，很怕人家说 no，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就有一种试探，你想要去说一些讨好的话啊，有一些圣经里面扎人心的，似乎让人反感不舒服的，就容易去把它回避或者淡化，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 所以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保罗说我没有诡诈，没有用诡诈的话，我没有用谄媚的话，我没有讨你们人的喜欢。所以这是第一点，强调是传纯正的福音。就比如说我们讲福音很容易讲神的恩典，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信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去讲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不讲罪？你信福音的时候，你认不认自己的罪？你要知道，如果没有罪，而且没有至于死的罪，那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为你上十字架？如果你没有这个要致死的罪，那为什么你需要耶稣？是吧？所以绕过了这个东西，这个信仰就没了。所以我们来信神、信上帝，进入基督信仰，不是来凑热闹的，对吧？不是来适应文化的，不是来赶时髦的，而是你明白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你真的认识你的罪，真的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所做的。当然我们要蒙福，但是蒙福是悔改认罪以后你才能蒙福。我们当然会领受恩典，恩典是因为你认罪以后神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当然会领受智慧，智慧是因为你认识罪恶的真相，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撒旦的真相，你拥有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讲，听到一句话叫福音不能稀释。福音当然不存在稀释，因为稀释以后它就不是福音。就像我说，一个钻石，你把它放在手上，如果你把它稀释了，它还是钻石吗？那个碳原子你把它重新排布了以后，它就不是钻石了，它是木炭。所以第一点提醒我们，忠于上帝，忠于上帝，忠于福音，做上帝福音的使者。好，我现在要来讲第二点了啊，第二点我们强调的是福音的使者啊，做上帝福音的使者啊。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吧？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有一个坏消息，你最不想告诉的是谁啊？如果你有一个关于你自己的坏消息，你最不想告诉的就是你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你的人，对吧？因为你不想让他难过，不想让他担心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太平洋另外一端的我们的亲人他们生病了，一般他们不会告诉你，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因为我们不想他们徒增烦恼担心啊。但如果是好消息呢啊，如果你有一个好消息，你第一时间想分享给谁？分享给你最爱的人嘛，是不是啊？分享给你最爱的人，你想让他们分享这个喜悦。我回想我自己曾经在以前蒙召以前在职场的时候有几次重大的好消息，是吧几个大的关键点的时候，哇，得到一个好消息都等不及晚上回家告诉师母了，当场就要打电话告诉师母迫不及待要分享这个好消息如果你得了一个好东西要分享给谁？你也一定要留给你最爱的那个人那个时候师母也在高科技公司里面上班，那个时候晚上加班公司是要发鸡腿的发鸡腿晚上下班回来我就去班车那个下车点去接他每次他下了车就要带一个鸡腿给我好东西一定要留给他爱的人，是不是？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好意思给他带一个鸡腿，我给他会不会勉强他？他不会这样想，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爱的表达。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做上帝福音的使者，福音是好消息，传福音也是这样，你是传好消息，你是分享好东西，这是你爱的表达。为什么你会不好意思呢？为什么你害怕给别人压力呢？为什么你觉得会怕勉强别人呢？所以这是第二点给我们的启发， 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在传递一种宗教，不是在推销一种理念，不是在要灌输一种思想，我们是在分享好消息，就是在分享爱，分享爱。因为你最爱的人，你才愿意把好消息分享给他，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给最爱的人去分享，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把好东西分享给他。所以我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是分享好消息，我们不是上帝审判的使者。哦，有人常常喜欢代表上帝去审判他，我们不需要做，现在没有宗教裁判所，上帝不需要你代表他，上帝需要你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爱的使者。所以你看到第二段经文，保罗就告诉我们，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进入到第二段经文，保罗在讲他传福音的根本的一点是基于爱，他是如何的去爱他要传福音的对象的，爱到这个地步。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人想给你传福音，说明他很爱你。如果他一次两次多次不懈的给你传福音，因为他不懈的不放弃的爱你，不图名不图利，因为他要分享这份爱。所以保罗是宣教的勇士，是不是？是外邦人的使徒，不光是他学问高，他学问确实不低，也不光是他口才好，更不是他胆子大，而是他真的有对灵魂的爱。你看到他那种深沉的对灵魂的爱，他为着骨肉同胞得救而流泪祷告，他愿意不光是把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他们的那种爱。这个爱也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我们人都是自私的，但是这个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开始知道神的爱激励他，神给他这样的爱和能力去拥抱和爱，活出这样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对灵魂就是这样舍命的爱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我们效法耶稣就是效法这一份爱。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LifeWay 这个 research 啊，这个机构他做的调研，你知道不传福音为什么？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真的好消息，或者没有足够认为这是一个真的好消息。所以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你对这个救恩的宝贵，对这个救恩越清楚，这样的人他越愿意传福音。因为你知道这是治疗绝症的良药啊，这是丢给那些溺水人的救生圈，在那一刻你不会不好意思，你不会怕勉强他，你会义无反顾的勇敢的就丢出去，你知道在救他。第二个原因不愿意传福音的原因就是爱心不够了，爱心不够了，别人得不得救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吗？他信不信主那这个咎由自取，是吧？为什么我要热脸去贴冷屁股？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这是爱心的。因为分享福音绝对不容易，绝对不是带一个鸡腿回家，绝对不是分享一个超市打折那么容易，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保罗这里前面讲到，他们是被害受辱，面临极大的征战。而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还要传呢？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有耶稣的爱在里面。你如果想要去救，你真的是要去救，而且是你真的爱的那个人，你会付上你最大的努力。最近听到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很动人感人的故事也是啊，就是1月30号，一个多月前，在澳大利亚的西部，有一个母亲带着13岁的儿子和两个小的弟弟妹妹，这样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去海边玩，他们带了一个 paddleboard 就是那个桨板，然后又带了一个独木舟 他们出去海边玩，突然海上起了风，突然起了风，天气变化，那个风呢，狂风呢，就把他们往外海推，就离岸边越来越远，情况越来越危险，怎么办？这个妈妈没办法，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只有说，你最大13岁的这个儿子，你就划着这个独木舟回岸边，找人来救我们。妈妈带着这个小的弟弟妹妹，靠着这个 paddle board 啊，那个桨板在海上飘着等你。这个妈妈后来回忆，她说她看着这个13岁幼小的身影划着独木舟在风浪中离开的时候，她想我会不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很挣扎艰难的决定。然后这个13岁的儿子 Austin 临危受命，妈妈和弟弟妹妹的性命就在他的手上，所以他拼命的划，拼命的划，拼命的向岸边，因为那时候风嘛，海上就有浪，他拼命的划了4公里，这个风浪太大，那个独木舟被浪头打来打去的，根本控制不了方向，船体也进水，这个时候他觉得这样太慢了，因为他必须要快一点，于是他把船丢了，因为他穿着救生衣，他就游泳，他觉得这样阻力还小一点，于是他就穿着救生衣拼命的往岸边游，游了又游了2个小时。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岸边，他觉得不行，还是太慢了，因为穿着救生衣在海里面那个浪那个阻力哈，他干脆把救生衣脱掉，他决定冒险，他把救生衣脱掉，单身的游回岸边去，还继续游。他说他太累了，他实在游不动了，他想放弃，他说我不能停，因为还有家人等着我救他们，我必须还要快一点，我休息都不行，我要快一点，否则回去晚了可能就后悔过急了。这名13岁而已的小孩子啊，在海里游了4个多小时，最后到岸边的那一刻完全瘫倒在岸上，但是那一刻他也不能停，也不能休息，他立刻起来又狂奔了2公里，跑2公里跑回家去拿手机，然后才打电话报警。最后搜救人员在离岸边有14公里外的外海找到了他的妈妈和弟弟和妹妹，他们3个已经精疲力尽撑在那个地方，但是最后他们在海上受困8个小时以后全家得救，全家得救。这个13岁的孩子后来双腿严重劳损，有一段时间都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他的应用行为也受到了高度的表彰，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大的肯定。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是什么力量让他去做到了这一点，就是爱的力量。后来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我做到的，我认为我做不到，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在和海浪搏斗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向神祷告，他说我一定要撑下去，我一定要做到，他快撑不下去，他自己都快被淹死了，他说 not today， 我不会死在今天的，我一定要撑下去，还有人等着我救他们。而且他边游边祷告，他对神说我要受洗，他说我要受洗，他说这次只要我回去，我立刻去教会受洗，他要把他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所以后来他们得救回家，星期天他就去了教堂。所以感谢神，哈利路亚，他凭着爱心救了他的弟弟妹妹和妈妈，而神也在他心中感动他，救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这就是爱心的榜样，爱心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不容易的，救人不容易的，要付上代价的，要辛苦的，要坚持不懈的，要拼尽全力的。可是因着对神的爱，以及从耶稣基督而来对人和灵魂的爱，可以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们是做上帝福音的使者，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的分享是基于爱，救人的好消息，及时到达的救援才算救援，去晚了白辛苦。 及时送达的福音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所以我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我们是做爱的使者，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的一点，做上帝福音的使者，我们强调的是使者。什么是使者？使者就是传消息的人，是吧？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点哦，你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得到的不光是耳朵听到的那个消息，人家得到的是眼睛看到的这个人。举个例子，你在家里好好的，突然有人咚咚咚敲门，然后告诉你说赶紧赶紧，只有一个小时了，撤离，洪水就要来了，你会不会撤离啊？消息已经传到了，你说你是谁啊？是吧？你是谁啊？哎，有点眼熟。哎，你不是平时在十字路口那个讨要的那个 homeless 那个无家可归的那个人吗？哎，请问你会不会信他的这个消息呢？可能你不见得会啊，可能你还要做一些确认。但是如果敲门的那个人是一个警察，啊，是一个消防队员，啊，门口还有警车闪着警灯，你可能就会上心了，是不是？你可能就会上心了，要赶紧行动吧。好，所以消息很重要，但是传消息的那个人呢也很重要，是吧？所以第三点，做上帝福音的使者。所以第三段经文就进入到第三段，告诉我们，保罗就开始讲，我们这些向你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使者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个传福音的人是靠得住的，这个传福音的人，这个使者是有见证的。所以这就是第三的一个方面，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啊，你报的这个福音是可靠的，但是报福音的这个人可不可靠呢？值不值得信任呢？啊，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啊，劝勉我们，这里还说到了要像父亲带自己儿女一样劝勉他们，嘱咐他们。你知道父母劝勉嘱咐儿女哪种情况下儿女会听啊？优秀的父母哈，最棒的哈，真正有影响力能够让儿女跟随你的父母，效法你的父母，就是那些以身作则的父母，是吧？以身作，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以前听过的笑话是吧？父母出门前对儿女说，好好做作业啊，好好学习功课啊，不能偷懒啊，我们出去打麻将了，一会儿就回来。啊，然后呢还看过一幅漫画啊，一个老爷爷啊正在啪啪的打他的那个成年的儿子的屁股啊，正在打他，旁边站的是他的孙子，孙子正在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的儿子刚刚打过他的孙子。哦，这个老爷爷啪啪的打他那个成年儿子，然后边打边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教育要教育，不要打。然后他自己就在打。这是笑话，这是笑话。所以教育传福音，我们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福音的使者。你知道使者，我们看电视是吧，那些钦差大臣带着圣旨宣旨的时候那个威严，代表国家出使的那个外交大使是吧，代表一个国家的气质风度，要不辱使命。所以各位，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使者，我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我们在传的不光是福音这个消息这个信息，我们在传的还有上帝荣耀国度的圣洁温暖慈爱和他的尊贵。所以我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最后我要来谈一个应用，这个使者最近刚刚过了春节，我们是吧，春节很难得的和家人团聚啊，请问春节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难得的传福音的机会呢？是的，难得有机会跟他们聚在一起，或者说回国探亲的时候。可是请问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容易传福音的时候呢？绝对不是，绝对不容易，是吧？我们都有体会，和家人传福音那是最难的， 为什么？因为你没法装，知根知底，你装不了。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变化，亲人最清楚了。而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那一刻我们也最清楚了。所以有人说啊，春节团聚，或者说我们回国探亲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场大考，是一场大考，考一考我们。我们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和弟兄姐妹关系还不错，服侍也不错啊，我们还有很好的一些这样的生命见证哈。可是回到亲人中间的时候，过去的人，过去的关系，过去的语气，过去的习惯，那些东西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过去了。正好考验一下我们，看看你的生命到底更新了多少，看看那些过去的伤痛到底被医治了多少，看看你过去的苦毒到底释放了多少。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基督徒形象，回到亲人中间的时候，你还站得住吗？你的那个人设还立得住吗？还是会被打回原形呢？所以亲人团聚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大考，不是考你的圣经知识懂多少，而是考验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稳得住吗？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心靠得住吗？你在耶稣基督里的饶恕经得住吗？经得住家人他们可能没有变，他们的那些唠叨、控制、抱怨、偏心、否定、挖苦、嘲笑，所有的过去的一切的东西，招招致命啊！所以对我们很难，是不是？所以对家人传福音很难。但是，如果我们经不起这场考试，我们又怎么向家人传福音呢？我们怎么可能向家人做上帝福音的使者呢？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先对自己传福音。哦，以前我们真的这样子，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之前，或者你回国团聚之前，见家人面之前，先祷告。哦，先对自己传福音，先让自己在福音里站稳了，在真理上站稳了。你告诉自己，旧事一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的身份不再由家庭、原生家庭来定位、定义，你的价值判断不再由你的亲人来搅扰。你的性情已经打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烙印。我们需要祷告，做好预备。这个预备就是穿上全副军装，就是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讲的，你要站稳呢。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的藤牌，又戴上救恩的头盔，又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段经文特别送给大家要回家团聚的呀，要探亲的呀，要给家人联系的呀，要向家人传福音的人，先穿好属灵的军装，做好预备，让我们自己穿戴整齐，做一个上帝福音的使者。你就带着上帝的荣耀和尊严和尊贵和圣洁和真理而去。我们自己回到家中做得好，行得正。所以我们回到家人中间的时候，少八卦，多鼓励，多说建造的话，是不是啊？少偷懒，多做事，亲手做工，勤勉做好的见证。少指责，多包容，做和平的使者。这就是美好的见证哈，做一个像样的上帝的使者。所以这是今天我讲的信息哈，做上帝福音的使者。第一个主题，上帝，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托付传讲纯正的福音。第二个主题是福音是好消息，传扬好消息是因为爱，是救人，是因为爱要去分享， 第三个使者是我们自己的见证。回到一开始那个美国机构做的调研，过去半年高达 61% 的人没有向任何人分享过福音，高达 48% 的人没有邀请过任何未信者来过教会。你想想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如果主耶稣知道，当然他一定知道，我们去揣摩体会一下主的心肠，他知道他颁布的大使命竟然被这么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门徒，大多数天天说着爱他跟随他的门徒当作耳边风无动于衷，他会怎么想？不知道我们教会这个数据会如何哈？我们如果来做个调查的话，我们美国的教会，我们不能一边在说这个国家啊，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下降啊，这个社会越来越在退步，但是我们却不采取行动。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保罗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正的上帝福音使者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站得稳的基督的生命的见证，也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心，然后可以放胆去传讲纯正的福音。这是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年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差派那么多的圣徒，因着今天所讲的，他们义无反顾地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各样的流血艰难的代价，为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都不是白白而来的，是因为有人因着爱传给我们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着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的，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圣徒，他们忠于上帝，忠于福音，他们以耶稣基督的爱在他们的心中，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意把福音传进汉语的世界，传进中华的大地，让我们这些华人的后代也明白神的真理，也因着而来领受上帝的福分。谢谢主耶稣，你今天也同样借着保罗的写下的这一段经文，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鼓励我们，我们也要接棒，我们也是圣徒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将来那个世代他们怀念我们纪念我们的时候，看我们有没有在福音的这一棒上做好，我们所摆上的成为他们的纪念。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借我们赐恩福，借我们赐恩福，让我们把这样的恩典和福分借着我们传扬下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